怎样叫做大善小善呢？从前有一个人叫做魏仲达，在翰林院做官，有一次被鬼仔将他的魂引到阴间，阴间的主审判官吩咐手下的书办将他在阳间所做的善事恶事两种的簿仔送上来，等到簿仔送到一看，他的恶事簿多到竟然摊满一院，而善事的簿只不过好像一支筷子咁细啫。主审官又吩咐攞秤嚟秤下，嗰啲摊满院嘅恶事簿反而比较轻，而好似一支筷子咁样细嘅善事簿反而比较重。魏仲达就问啦：
我年纪唔到40岁，点会犯咗咁多错失罪恶呢？
主审官话：
只要一个念头不正，就系罪恶。特别等到你去犯，例如睇见女色就动咗坏嘅念头啊，就系、是、犯过啦。
因此魏仲达就问：呢啲善事簿入边记嘅系咩啊？主审官话：
皇帝有一次曾经想要兴建大工程，修三山地方嘅石桥，你上奏劝皇帝唔好修，免至劳民伤财，呢、这个就系你奏章底稿啦。
魏仲达嘛。
我虽然讲过，但是皇帝不肯听，就是要动工，对那件事的进行并没有发生作用，这份疏表还怎能够有这么大的力量呢？
主审官说：
皇帝虽然没有听你的建议，但是你这个念头目的是要使到千万百姓免去劳役，如果皇帝听你的话，这样善的力量就更大了。
所以立志做善事，目的是在利益天下国家百姓，这样善事纵然少，功德是很大。
假使只为了利益自己一个人，这样善事虽然多，功德却是很少的。
什么叫做难行易行的善呢？从前有学问的读书人都说，
克制自己的私欲要从难除去的地方先除起。
孔子的弟子樊迟问孔子怎样叫做人呢？孔子亦说，
先要从难的地方落功夫。
孔子所讲的难，亦就是除去私心，并且应该先从最难做、最难克服的地方做起。一定要好像江西的一位书老先生，他在人民屋企教书，将两年所得的薪水帮助一户穷人，还了他们所欠公家的钱，而免除他们夫妇被拆散的悲剧。
又好像河北邯郸县的张老先生，他见到一个穷人仗妻儿令他抵押，钱又洗晒了，若果是没有钱去赎回，恐怕连妻儿都没埋了，
于是就舍弃他10年的积蓄替这个穷人赎回他的妻儿了。
好似舒老先生、张老先生都是在最艰难，人哋不容易舍得，他们竟然能够舍得的。
又好似江苏省镇江的一位近老先生，虽然年老无仔，他的穷邻居愿意将一个年轻的女给他做妾侍，愿意能够为他生个仔，但是这位近老先生不忍心误了他的青春，仲系拒绝咗啦，就将呢个女子送还邻居。
呢件又系好难忍而能够忍得住嘅事，所以上天赐俾佢哋呢几位老先生嘅福，亦都特别丰厚。
凡系有财有势嘅人，要立啲功德，比平常嘅人要来得容易，但系容易做反而唔肯做，咁就叫做自暴自弃啦。而冇钱冇势嘅穷人，是要作啲福都会有好大嘅困难，难做到而能够做到，咁样先至真正嘅可贵。我哋为人处事应该遇到机缘就去做救济众人嘅事，不过救济众人亦唔系容易嘅事。救济众人嘅种类好多，简单嚟讲，佢嘅重要嘅项目大约有10种。第一就系与人为善啦。
睇到人哋有一啲善心，我就帮佢，等佢善心增长。人哋做善事力量唔够，做唔成功，我就帮佢，等佢做成功。呢啲都系与人为善。
第二系爱敬全心，
就系、是、对比我学问好、年纪大、辈分高嘅人，都应该心存敬重；而对比我年纪小、辈分低、境况穷嘅人，都应该要心存爱护。
第三是成人之美，
譬如一个人要做件好事还未决定，那就应该劝他尽心尽力去做。人家做善事的时候遇到了障碍不能成功，就应该想办法指引他，劝导他，令到他成功，而不可以生妒忌心去破坏他。
第四是劝人为善，
遇到作恶的人要劝他作恶绝对是有苦报，恶事千祈不要做。遇到不肯为善或者只肯做一些小善的人，就要劝他行善绝对有好报，善事不但只要做，而且还要做得多做得大。
第五是救人危急，
一般人多数喜欢锦上添花，而缺乏雪中送炭的精神。而当遇到人家最危险、最困难、最紧急的关头，能够及时向他伸出援手帮下他，出钱出力帮他解决危急困境，这样可以说是功德无量，但是不可以引以为傲。
第六是兴建大利，
有大利益的事情自然要有大力量的人才可以做得到。一个人既然有大力量，自然应该做些大利益的事，以利益大众。譬如修筑水利系统、救济大灾害等等，但是没有大力量的人也可以做到的。譬如发现河堤上面有一个窿仔，水从这个窿道冒出来，只要用些泥沙、石仔将这个洞塞住，这样这道堤防就可以保住，而防止水灾的发生。事情虽然是小事，但是这种功效亦是不可忽视的。
第七是舍财造福，
俗语说人为财死，世人的心都是喜欢钱财，求钱财都来不及了，还愿意去施舍财物制助人哋呢？因此能够舍财去消除人哋嘅灾难，解决人哋嘅危急，对一个常人嚟讲已经唔容易，对穷人嚟讲呢更加系唔容易啦。如果按因果嚟讲，舍得舍得，有舍先至有得，唔舍得唔舍得，唔舍就冇得啦。做一分善事就会有一分福报，所以不用担心我们会因为舍财救人而令到自己的生活陷于绝路的。
第八是护持正法，
这种法就是指各种宗教的法。宗教有正有邪，法亦都有正有邪，邪教的邪法最害人心，自然应该禁止。而具有正知正见的佛法是最容易劝导人心，挽回善良风俗的。如果是有人破坏，一定要用全力保护维持，不可以被他破坏。
第九是敬重尊长，
凡是学问深、见识好、职位高、辈分大、年纪老的人都称为尊长，自己都应该敬重，不可以看轻他们。
第十就是外惜物名，
凡是有性命的东西，虽然好像矮那么小，也都是有知觉的，知道痛苦的，并且也会贪生怕死的，应该要哀怜他们，怎可以乱杀乱食呢？有人时时说，
这些东西本来就是要给人家吃的，
这些说话是最不通的，而且都是贪食的人所做出来的说话。
以上所讲的十种 只是大概的说明，下面是分别举例譬如，什么叫做与人为善呢？从前余朝的舜，在他还未有做君主之前，在雷泽湖边看见年轻力壮的渔夫，都揀湖水深的地方去捉鱼，而那些年老体弱的渔夫都在水流得急而且水比较浅的地方去捉。
水流急，啲鱼停不住，浅滩水少，鱼亦都比较少，比不上水深的地方，啲鱼都在那里游来游去，比较容易捉到。那些年轻力壮的渔夫将好的地方都霸占了。
舜看见这样的情形，心中就悲伤哀怜他们，就想出一个方法，他自己亦去捉鱼，看见那些喜欢抢夺的人，就将他们的过失掩盖起来，而且亦不对外讲，看见那些比较谦让的渔夫就到处称赞他们，拿他们做榜样，并且学习他们谦让的样子。就这样舜捉了一年的鱼，大家都将水深鱼多的地方扬出来了。
阿舜的故事不过是用来劝化人，不可以误解是劝人捉鱼。要知道捉鱼是犯杀生的罪孽，千祈不要做啊！
好像舜这样明理又聪明的圣人，怎会不能够讲几句中肯的话来教化众人，而一定要亲自参与呢？
要知道阿舜他不用言语来教化众人，而是拎自己来做榜样，等人见到感觉惭愧而改变自己的自私心理。这些真是一个用心良苦的人所费的苦心了。
我们生在这个人心风俗败坏末世的时代，做人好不容易，因此旁人有不如我的地方，
不可以将自己的长处去掩盖人的。
旁人有不善的事情，
不可以将自己的善来同人家比较，
人家能力不及我，
不可以将自己有的能力来为难人家。
自己纵然有才干聪明，亦要收敛起来，
不可以外露炫耀，
应该好像是没有聪明才干一样，要看聪明才干都是虚的假的一样。看到人家有过失，姑且替他包含掩盖，好像这样一方面可以使到他有改过自身的机会，另一方面亦可以使到他有所顾忌而不敢放肆。
如果是拆穿了，他就冇晒顾忌了。
看到旁人有啲小嘅长处可以学嘅，或系有小嘅善心善事可以记嘅，都应该即刻反转过嚟，放下自己嘅主见，学佢嘅长处，并且称赞佢，替佢广为传扬。一个人喺平常生活之中，无论讲句话或系做一件事，全部不可以为自己发起一种自私自利的念头，而要全部是为了社会大众着想，立出一种规则来，使到大众可以通行遵守，
这样才是一位伟大的人物。将天下所有的一切都看作是公而不是私的度量。
什么叫做外敬全心呢？君子和小人从外貌来看，事事容易混淆，分不出真假。
因为小人会诈帝假仁假义，冒充君子。
不过这一点全心，君子是善，小人是恶，彼此相差好远。他们的分别就好像黑白两种颜色，绝对相反不同。所以孟子说，
君子所以同常人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全心了。
君子所全的心，只有爱人敬人的心。因为人虽然有亲近的、疏远的、有尊贵的、有低微的、有聪明的、有愚笨的、有道德的、有下流的， 千千万万不同的种类，但是这些都是我们的同胞，都是跟我们一样有生命，有血有肉，有感情，哪一个不应该爱他敬他呢？爱敬众人就是爱敬圣贤人，能够明白众人的意思就是明白圣贤人的意思。为什么呢？
因为圣贤人本来都希望世界上的人大家都可以安居乐业，过住幸福美满的生活，
所以我们能够处处爱人，处处敬人，使到世上的人个个平安幸福，亦就可以说是代替圣贤，使到这个世界上人人都能够平安快乐了。什么叫做成人之美呢？举个例来讲，如果将一嚿入面有肉的石头随便乱掉抛弃，咁样呢嚿入面有肉的石头亦只不过系同瓦片碎石一样，一文不值啦。
若果系将佢好好咁加以雕刻琢磨，咁样呢嚿石头呢就变成非常珍贵嘅宝物徽章啦。
一个人要系咁，亦全系靠劝导提引，所以睇到人哋做一件善事，或者系呢个人立志向上，而且他的资质足以造就的话，都应该好好的引导他，提拔他，使到他成为社会上的有用之才，或是夸赞他，激励他，扶持他。如果有人冤枉他，就替他辩解冤屈，来替他分担无端被人恶意的诽谤，
可以设法代替他，顶替他被诽谤的事实，减轻他所受的诽谤，这样就叫做分谤。
一定要使到他能够立身于社会，然后才算是尽了我的心意。大概通常的人对那些跟他不同类型的人都不免有厌恶感，
譬如小人恨君子，恶人恨善人，
在同一个乡里的人都是善的少，不善的多。
正因为不善的人好多，善的人好少，所以善人处在世俗中时时被恶人欺，好难立得住脚。
况且浩劫的性情大多数是刚正不屈，并且不注意修饰外表，世俗的眼光见识不高，只看外表就说长论短，随便批评，
所以做善事亦都时时容易失败，善人亦都时时被人诽谤。
碰到这种情况，只有全靠人人长者才能够纠正那些邪恶不正的人，教导指引他们改邪归正，保护帮助善人，令他成立。
好似这样辟邪显正的功德实在是最大的。
什么叫做劝人为善呢？一个人既然已经生在世上做了人，哪一个没有良心呢？但是因为好着急的追逐名利，搞到这个世间忙碌不堪，只要有名利可得，就昧着良心不择手段去做，那就最容易堕落了。所以跟人家往来相处，时常要留心观察这个人，如果见他要堕落了，就应该随时随地提醒他，警告他，开发他的糊涂纷乱。
譬如如果看见他在长夜中发一个浑浑噩噩的梦，那就一定要叫醒他，等他快点清醒。又譬如看见他长期陷入烦恼之中，就一定要帮助他，等他头脑转为清醒。
好像这样以恩待人，功德是最周全最广大的了。从前韩文公曾经说，
以口礼劝人只在一时，事情过了亦就忘记了，并且低处的人无法子听到，以书礼劝人可以流传到百世，并且能够传遍世界，所以作善书有立言的大功德。
这里说以口来劝，用书来劝人为善， 和前面所讲的与人为善比较起来，虽然是较注重形式的痕迹，但是这种对症下药的事时常会有特殊的效果，这种方法是不可以放弃的。
并且劝人亦都要劝得适当，譬如说这个人他的个性很刚强，就不可以用说话来劝了。你若果是用说话来劝，不但是白劝，所劝的说话亦都成了废话，这些就叫做失言了。如果这个人的性情很温顺，可以用说话来劝，而你没有劝他，错过了劝人为善的机会，这些呢就叫做失言了。失言失人都是自己智慧不够，分辨不出来，就应该自己仔细反省检讨，这样才不会失言，也都不会失人了。
什么叫做救人危急呢？患难颠沛的事情在人的一生之中是时时有的，假使偶然碰到患难危急的人，应该要将他的痛苦当作是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赶快想办法来解救，看他有什么被人冤枉压迫的事情，或是用话来帮助他身辨明白，或是用种种方法来救济他的困苦。明朝的崔子曾经说，
恩惠不在乎大小，只要在人家危急的时候赶紧去帮助他就得了。
这句说话真正是仁者的说话了。
什么叫做兴建大利呢？讲小的是在一个乡里面，讲大一点是在一个县里面，凡是有益公众的事，最应该发起兴建，
或者是开辟水道来灌溉农田，或者是建筑堤岸来预防水灾，或者是修筑桥梁等到行旅交通方便，或者是施送茶饭救济饥饿口渴的人。
随时遇到机会都要劝导大家同心协力，出钱出力来兴建，纵然有人家在暗中诽谤你、重伤你，你亦不要为了被嫌疑就不去做了，
亦都不要怕辛苦，担心人家妒忌怨恨就推托不做，
这些都是不可以的。什么叫做舍财作福呢？佛门之中的万种善行，以布施最为重要。讲到布施，就只有一个舍字，
什么都舍得，就合佛的意思了。
真正明白道理的人，什么都肯舍，譬如自己身上的眼睛、耳朵、鼻哥、条脷、身体、念头，没有一样不肯舍的。
譬如佛陀曾经在因地修行的时候，他舍身为老虎，
在身外的色、声、香、味、触、法亦都可以一概舍弃。一个人所有的一切，没有一样不可以舍的。
能够这样做，那就是身心清净，没有烦恼，就如同佛菩萨了。
如果没有法子什么都舍，那就先从钱财上着手布施。世间人都将着衫食饭看成好像生命一样的重要，因此钱财上的布施亦就最为重要了。如果我能够痛痛快快的施舍钱财，对内来讲可以破除我小气的毛病，
对外来讲就可以救济人家的急难。
不过钱财是不容易看破的，起先做起来难免会有一些勉强，只要舍惯了，心中自然安逸，亦就没什么舍不得了。这个是最容易消除自己贪念私心，
亦可以除了自己对钱财的执着和吝啬。
什么叫做护持正法呢？
法是千万年来有灵性的、有情生命的眼目，亦是真理的准绳。
但是法有正有邪，如果没有正法，怎能够参加帮助天地造化之功？怎样会使到各式各样的人以及种种的嘢都能够好像财布成衣这样的成功？怎样可以脱出那些种种的迷惑， 离开那种种的束缚呢？怎样可以建设整理世上一切的事情，同埋逃出呢个污秽世界生死轮回嘅苦海呢？
呢啲都需要靠有咗正法，先至好似有条好行嘅光明大道。
所以，凡系睇到圣贤嘅寺庙、图像、经典、遗训，都要加以敬重。至于有破损、唔完全嘅，都应该要修补、整理。而讲到佛门正法，尤其应该敬重的加以传播宣扬，使到大家都重视，才可以上报佛的恩德。
这些都是更应该加以全力去实践的。
什么叫做敬重尊长呢？屋企的父亲、兄长、国家的君主、长官，以及凡是年岁、道德、职位、见识高的人，都应该特别的虔诚的去敬重他们。
在屋企度奉养父母，要有深爱父母的心，要委婉和顺的容貌，而且声要和，气要平，这样不断熏染成习惯，就变成自然的好性情。这些就是和气可以感动天心的根本办法了。
出门在外，事后君王，无论什么事都应该依照国法去做，不可以以为君王不知道，自己就可以随便的乱做。但一个犯罪的人，无论他的罪轻定是重，都要仔细的审问，公平的执法，不可以以为君王不知道就可以作威作福冤枉人。
服侍君王好像面对上天一样那么恭敬，这些是古人所定的规范，这一点和阴德关系最大。
你们看看，凡是忠孝的人家，他们的子孙没有不发达久远，而且前途兴旺的，所以一定要小心谨慎去做。什么叫做爱惜物命呢？要知道一个人之所以能够算他是人，就是看他有这一片的恻隐之心。所以孟子说，
没有恻隐之心的就不是人，
求人的就是求这一片恻隐之心，积德的亦就是积这一片恻隐之心。有恻隐心的就是人，有恻隐心就是德，没有恻隐心就是没有人心，没有道德。周礼上边说，
每年正月的时候就是畜生最容易怀孕的期间，这个时候祭品千祈不要用雌性的，因为要预防畜生肚里面有胎儿的缘故。